I was very sad to see that, because those guys are, yeah. Those guys are heroes of mine, so it's really tough. I wish they would come and visit and see the hardware that we're doing here. And I think that would change their mind.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揭秘科技。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声音，是伊隆·马斯克在12年前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谈话。当他被问到了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他特别崇拜的一些个人对他做的事情完全的不相信，让他非常的难过。他的回应是：“这真的让我很难过，因为这些人是我的 hero，我希望他们能够来亲自来看一下我们在做什么。”这可能会让他们改变他们的看法。昨晚呢，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发射了今年的第三次重型火箭。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家航空公司在过去几年取得的惊人成就。咱们还一起聊一下马斯克这位创业者和企业家他的一些传奇经历。对我们每个人更有意义的是呢，我们想一起探讨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孕育了马斯克这样的天才，以及能够让一个人在如此多的领域里取得这样惊人的成功。北京时间2024年3月14日晚上9点25分，美国时间早8点25分，SpaceX 公司它的 Starship 星舰重型运载火箭进行了第三次试飞。SpaceX 的星舰呢，它是一种超重型的太空运载火箭。它的一级火箭，也就是起推力的那个部分，它的整个的身高高达70米；二级火箭，也就是星舰本身高50米，加在一起相当于一座40层的高楼。起飞的质量呢是5000吨，相当于近300辆轿车的重量。起飞的推力7500吨。星舰的内部的运载空间可以放下一架空客380。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火箭，虽然这次发射提前结束了，最后火箭失联了，但已经是里程碑式的进步了。昨天也是 SpaceX 公司成立22年的纪念日，马斯克选择这一天进行第三次发射，肯定也是有意义的。22年前，马斯克创办 SpaceX 时说了这样一句话：“I started SpaceX with the idea of making life multiplanetary。”翻译过来就是说，我创办 SpaceX，目的是为了让生命能够跨越多个星球。昨晚他在 Twitter 上又重复了这一句。一件这么难的事情坚持了22年，仍然亲力亲为，还要继续坚持下去，不知道多少年。请问世界上还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 SpaceX 的成绩，如果我们一起看一下2023年的几个数字，大家就非常清楚了。2023年，全球共发射运载火箭223次，SpaceX 发射了98次，占全球总发射量的45%。2023年，全球一共发射了2945颗卫星，SpaceX 发射了2514颗，占全球总量的87%。2023年，全球进入空间轨道总质量1492吨。SpaceX 入轨总质量1284吨，占全球总质量的86%。这几个数字横向一看，还透露了一个信息：虽然 SpaceX 的发射次数只占全球总发射次数的45%，但发射总卫星的数量和升入空间轨道的总质量占到了全球近90%。也就是说，SpaceX 用相对较少的发射次数，实现了相对非常高的发射数量和质量，说明了其效率之高。马斯克毫无疑问是我认为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是人类历史之光。他在工程、商业以及营销等方面都是全球顶级的无人相比的人物。而且这里工程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如果再把工程细分的话，这个工程又包括软件、人工智能，因为他最早的创业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于互联网，他创办的这个 PayPal 也就是美国的支付宝。 后来，马斯克在2002年的时候，以15亿美金卖给了 eBay，也就是美国的淘宝。那个时候，他既是创始人，又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但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淘宝和支付宝，我们完美的学习和借鉴了 eBay 和 PayPal，所以今天才有大家用的这个淘宝和支付宝。马斯克同时还是当今世界上最红的人工智能公司，未来人类人工智能的推动者，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和早期投资人。马斯克还是电子、机械、制造和机器人方面的顶流，因为他创办了人类历史上最早、最成功的电动车公司特斯拉，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行业，树立了优秀作业的典范。因为他解决了电动车最难的问题，就是电池的制造，这使得其他人也有作业可抄。咱们国内呢，从此也开启了电动车的热潮，今天电动车仍然在红海之中。马斯克还是运载火箭和低轨道卫星方面的专家，他创办的 SpaceX，前面也介绍了 SpaceX 的遥遥领先的成绩。前几年呢，马斯克还高调的440亿美金收购了 Twitter，自己成了 CEO，所以他也是营销和媒体方面的顶级人才。还创办了一家太阳能板公司，虽然这家公司的名气暂时还不如其他公司大。但我相信，随着人类对能源的逐渐攀升的诉求，这家公司很快就会吸引到整个地球的关注。在刚才描述的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领域，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都已经很难了。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马斯克集这些领域的专长于一身，而且同时领导和管理着这么多家不同的公司。电影中想象的钢铁侠也没有这么厉害吧？在看到马斯克如此顶流的同时，我也在思考，到底是什么成就了他？需要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够出现这样的拔尖创新人才？我用了"拔尖创新人才"这个词，是因为昨天还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北师大实验中学又有新举措、新计划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而且是聚焦在工程类和科学类。北师大实验中学呢，在北京的家长中的地位是神一样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高考成绩好，他的国际部呢，因为能够去到国外名校的比例之高，在北京的国际学校里面堪称是一骑绝尘的顶流。我祝福这个新举措能够卓有成效，但我完全不认为拔尖创新人才是能够培养出来的，能够培养出来的都是普通的技工，这里没有任何贬低技工的意思。拔尖创新人才不需要培养，更不能集中培养。只要给学生们甚至成年人见识到足够多的真正好的东西，才能激发他们内心深处的兴趣去探索，才有可能拔尖和创新。那些机构啊，包括机构内的老师，如果自己都不知道世界上或者是各领域里面最尖端的研究到了什么程度，是哪些人在做，是什么样的人在做，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那让这些老师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也是太难为他们了。大家可能也知道，马斯克是出生在南非，他也成长于南非。他在南非短暂的读了一年大学之后呢，在18岁的时候，去了加拿大就读加拿大的女王大学。熟悉国外教育或者是加拿大学校的听友可能知道，女王大学在加拿大也算不上顶流。在女王大学读了2年之后呢，他不满意，自己跑到美国找机会，给自己转学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并且取得了经济学和物理学的学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美国算是非常好的大学了，但他对大学里的教学非常不满意。毕业后呢，他又到加州斯坦福大学读材料科学的博士。斯坦福大学在美国也是全世界也绝对是顶流了，但是他2天就退学了。听友们如果看过《马斯克自传》这本书的话，就能够了解到，他对他所接受的所有的这些学校的教育都不是很满意。所以很清楚，并不是学校教育成就了马斯克。那到底是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对事物真正的浓厚的兴趣。而我们的家长们和机构们以及学校在这方面起到的作用，基本上都是反作用。听友们，你们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探讨了 SpaceX 今年第三次发射的壮举，以及马斯克在航空航天领域取得的惊人成就。我们也一起回顾了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和创业家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对科技和人类未来的影响。马斯克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传奇，更是激励着无数人不断追求梦想和突破自我的动力。希望今天的故事对你也有帮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